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63回。韩立心里一凛呐，他赶紧暗自警觉，这是幻觉而已，自己可不能中了他的招啊。可是凝望之下，那白衣女子的身形越发的熟悉起来，并且一个人名在脑中跃跃欲试的就要蹦出来，但一时怎么想也不可能是这个女人。韩立的脚步不觉得停了下来，眉头微皱，望着身前的女子冷眼不语。
四哥，
一个怯怯的柔弱声音从那少妇处传来。韩立闻言脑子轰的一下，血液不由得一下子涌上了头顶，不由得一张口问道，你是谁？难道是
四哥？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小妹呀。
白衣少妇原本低着的头颅轻轻地抬了起来，露出了一张清秀至极的悲切脸庞，那熟悉的面孔、小巧的鼻子以及那双会说话的明眸，都和韩立在离家时偷望一眼时的小妹一模一样，只是少妇打扮的她似乎多出了一分成熟的韵味。
小妹，
韩立两眼闪烁不定，望着眼前的少妇，对方的容颜和话语一下子勾起了韩立埋藏心底许多年的东西。
四哥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不是多年前就已经得了重病而亡了吗？我好害怕。
白影轻轻地颤抖着站了起来，面色苍白地向韩立这边凑了过来，一副惊惧至极的小鸟依人的样子。韩立眼中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神色，眼看这位酷似小妹的少妇只要再走两步就扑到她身上的时候，韩立却眼中寒芒一闪，一抬手，一道青色小剑无声无息地从手掌上激射而出，一闪即逝地从少妇脑门上洞穿而过。白影惨叫一声，随即化为一股黑烟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就算变幻的和我小妹一样，但小妹从小就和我分开，不要说我现在的模样，就是分别时候的样子，估计她也淡忘的差不多了，怎么可能一眼就认出我是她的四哥呢？韩立望着黑烟消失的方向，面露出一丝寂寥之色。说完，他抬起手腕，看了一下上面的四颗婆罗珠。虽然他话说得如此自信，但若不是婆罗珠在白影靠近之时忽然炙热了起来，让他心底最后一丝的犹豫也破灭掉，他还不一定如此果断地出手。就是在飞剑洞穿对方的瞬间，韩立心里还是不由自主的颤抖了一下。毕竟就算明知对方只是个幻影或者是什么鬼物变化而来的，他也想多瞅上两眼小妹呀。带着一丝莫名的伤感，韩立孤零零的继续在黑暗中前进。一个巨大建筑前，正有十来个人盘坐在塔前一动不动。此塔高耸入云，庞大无比，通体用青色巨石垒砌而成。离远隐隐看去，此塔似乎分为了五层，越往上面就越细一些，但每一层的间隔最起码百余丈的惊人距离呀。光是最下面的青石塔门竟有五六十丈之高，实在可以说是气势磅礴至极。此塔周身被一层淡白色的光幕笼罩其内， 而塔前犹若蚂蚁的众人就在光幕之前低眉垂首的闭目养神着。他们围绕的中间有一个白色的传送阵静静的建在那里。这些人中，吉音、万天明等正魔两道的元婴期修士都在，另外什么乌丑、玄古上人，还有另外一名结丹后期修士也在那里。唯一没有出现的仍然是韩立、元瑶、星宫的两位长老和另一名结丹后期的修士了。吉音老怪面色平静，似乎不急不躁的样子，可是心里边多少有点暗暗着急呀。毕竟按照普通修士的过关速度，韩立也应该和乌丑一样早就出现在了这里，他的心里不禁有些七上八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白光在法阵中亮起，一个人影出现在了那里。蛮胡子吉音等人同时睁眼望去，但随即啊，失望之色在几个人的脸上一闪而逝，因为出现的是那位黑袍蒙面的元瑶。此女被这么多元婴期老怪物同时望着，心里边不由得咯噔了一下，但随即就强装无事的默默走出了法阵。说来也怪，就在此女刚一下来的时候，传送阵再次闪动了起来，韩立的身影凭空出现在了那。吉音眉毛一挑，脸上闪出了一丝不经意的笑意，而蛮胡子和如山老者也默契的互望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轻松之色。而韩立刚一现身，就看到眼前的元瑶也是一愣，但是淡淡的笑了笑，望了对方一眼之后，人就自动的走向了吉音法师，施一礼就站在了他身后。吉音祖师对韩立如此尊师重道，似乎欣慰至极，还回头冲韩立点了点头，就不再说什么了。他果然没好意思一见面就提什么婆罗珠手链归还的事情。不光是他，蛮胡子也同样没有在这个时候来要那宝甲。似乎在这个时间段，几个人都有选择的忘却了借与韩立的宝物。韩立出现在了这里，可这些修士仍然老老实实的坐在那里，没有动弹的意思，似乎还在等着什么似的。这个时候的韩立啊，才震惊的发现了眼前的巨塔，心里着实吃惊不小啊。这就是内殿，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。随后韩立趁此机会偷望了一眼玄古上人，对方正乖乖的坐在一处靠后的位置闭目养神，似乎根本没有发现韩立的目光扫过。小子，别再看了，小心被我那位逆徒发现了。放心好了，咱们收拾吉音我早就计划好了，绝对十拿九稳的事情。不过嘛，此事必须在你用血玉蜘蛛取宝之后才有机会，在此之前你随便应付吧。哎，记住啊，不要随便和我传音，省得露出了破绽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玄古上人的声音在韩立耳边没有征兆的忽然响起，他先是一番安慰，随后又告诫了韩立一番。韩立神色不变的听得一清二楚，随后就面色平静地将目光从他身上挪移开来。取宝后才有机会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老魔头也看上了虚天鼎中的宝物？ 韩烈心里一阵的疑惑和不安。眼看着内殿开启在即，他实在担心取宝之后的下场，无论能否成功取出虚天鼎，似乎他的处境都不太妙啊。韩立正在心底急躁苦思之际，一个冷淡的声音从对面传来，内殿开始的时间就要到了，新宫的两个家伙到现在还没有来，看来不会趟这次的浑水了。蓝兄，你认为如何呀？坐在其他两名正道修士中间的万天明睁开了亮晶晶的双目，引放银光的盯着蛮胡子缓缓说道，身上露出了一股惊人的气势。怎么万老儿心急了？还是等等再说吧，毕竟新宫的家伙狡诈得很，说不定故意拖到最后才出现，想让你我火拼一场呢。蛮胡子轻蔑的一笑，摸了摸下巴的胡子，懒洋洋的说道。万天明一听这话，露出了一丝沉吟之色，但是随后点点头，重新闭上了双目，似乎啊，他认可了蛮胡子的话语。又等了一个多时辰之后，一阵剧烈的晃动蓦然从地面传来，内殿的巨大石门缓缓地升了起来，露出了里面的青石通道。远远望去，此通道似乎高大宽阔至极的样子。在内殿石门大开的同时，中间闪着淡淡白光的传送阵光华一脸，变得暗淡无光起来。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看来新宫的家伙真的不会来捣鬼了。这样的话，万天明，我二人来好好的商量一番，输的一方不准进入内殿，你看如何呀？蛮胡子此刻竟不等对方再次发话，就猛然一个纵身的跳起，一张嘴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齿，露出好斗之色的狂然说道，哦，我改变了主意，不想和蛮兄动手了。大出众人的意料，万天明听了蛮胡子的话，竟然露出了决然之色的明确拒绝了。什么？改变主意？难道你们正道打算不战而降，自动认输吗？蛮胡子先是一愣，但马上面带狞笑的讥讽道，退出？当然不会了，不过我们因为还没有取出的宝物就这样先拼斗一番，实在是有些可笑啊，倒不如我们两方约好，双方轮流取宝如何呀？在此之前，我们双方暂时克制一下，这样一来呢，我们就避免了互相争斗，毕竟我们现在的敌人可是新宫而不是对方。别看你我这般自信满满而来，可十有八九到时候都无法取出宝物，那这场争斗就更加没有必要了。万天明摇了摇头，不慌不忙地说道。其因蛮胡子等人微微一愣，不禁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并嘴唇微动地传声交谈起来。万天明、天无子等人呢，似乎早已经商量过，也不急躁，静静地等着魔道之人的回复。过了一会儿之后，吉音脸色阴沉地开口说，你们说的好听，但是到底哪方先取宝，哪方后取宝？若是我们取宝成功，怎么相信你们不会出手抢夺？难道仅凭你的三寸不烂之舌吗？万天明听了这话一下子笑了。吉音呐，你这话都是废话，若是宝物被你们取出了，我们当然会出手硬抢了，但同样宝物若是落入了我们手掌，你们也可以出手争夺，到时候双方再凭本事一决高下也就是了。 那总比现在就争斗一番，浪费了时间的好啊。万天明笑了笑，毫不犹豫地说。极阴祖师听到对方说自己所言是废话的时候，先是脸上黑气一闪而过，但对方后面的话语马上又让他强行地压住了心中的怒火，转过头去再和蛮胡子、青衣居士传音商量了一番。我们就依阁下所言，暂不争斗，一切都等取宝后再说。没过多久啊，商量完毕的极阴祖师冲万天明冷冷地说道：好啊，这绝对是几位明智的选择，走，我等一同进去吧。随后他站起身来，向着巨大青石门走去，天武子和老奴模样的那位紧随其后，一同动身。哼，蛮胡子见万天明等人这般大模大样的，不禁鼻中冷哼了一声，忽然目光一闪，落在了袁瑶和那位韩立不认识的结丹期修士身上，眼中凶光一现。几乎与此同时啊，这两个人也察觉到了蛮胡子脸上的不善，脸色一白之后，不约而同的化为一道黄光和一道红光，抢先向那石塔内飞遁而去。蛮胡子一见，一声狞笑：你二人想到哪儿去呀？说罢两手一搓，接着再同时一扬，两道金光一闪即逝的激射而去，竟然是后发先至的击到了两道遁光之上。结果黄光中的男修士发出一声惨叫，一个人影跌跌撞撞的掉了下来，随即被金光一卷到了半空，整个人瞬间被斩为了七八截啊，鲜血淋淋的碎尸散落了一地。而另一侧的红光被金光击中之后，则爆发出了数团刺目的绿色火焰，竟然一时呢将金光击散开了一些，接着如同被刺激到了一样，红光瞬间化为了一只赤红的怪鸟，比以前快了数倍的速度，一下子冲开金光阻拦，从原地消失的是无影无踪，下一刻则出现在了石塔的通道之内，闪了几闪之后，人呢就彻底的消失了踪迹。有点古怪。如山老者和吉音原本没有在意蛮胡子的举动，但是看到那红光竟从蛮胡子一击之下而逃脱掉了，不禁面露诧异之色，老者更是眉头微皱：蛮胡子，你这是何意？为何无故出手杀人呢？天武子一看到这个情形，就面带不悦之色的转身质问：心里不痛快，杀几个外人关你鸟事啊？难道你还想替他们讨什么公道？还是你本人想试试蛮某的托天魔功？蛮胡子满不在乎的斜瞅了老道一眼，冷酷的说道：你算了，天武子，这两个人也不是我们同道中人，死了就死了吧，还是以大事为重。万天明头也没回的喝住了老道。天武子听了这话，只好狠狠地瞪了蛮胡子一眼，无奈地转身而去。没过多久，正道的都越过了石门，走进了内殿。蛮兄，杀得好啊！我也不喜欢在干大事之前，有一两只老鼠在附近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的，惹人讨厌。两个结丹期的修士啊，也想进入内殿中混水摸鱼，实在是活得不耐烦了呀。不过这里似乎还有一个人，蛮兄为何不出手灭了他呀？极阴祖师看着万天明等人渐渐远去的身影，忽然把目光盯向了玄谷上人身上。玄谷上人面对此景，神色如常的没有任何异动，仿佛啊吉音看的根本不是他，而是另外一个人似的。 这个人和我有一些渊源，是对我有恩的一位长辈后人，当然不会动他了。你二人也不准打他的主意啊。盲胡子面无表情地说出了让其他人大感意外的话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还人修仙传》第264回。